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不久前，由于北韩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重新启动核试验以来，引发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北韩当局呢提出只同美国谈判，并与美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遭到拒绝。美国也提出将这次核危机提交给联合国讨论并解决，也激怒了北韩当局，声称这无异于是对北韩的宣战。那么这次的核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将存在着哪些变数呢？今天我们将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能不能先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危机的它的过程，它的起源？
这一次的核危机呢，像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是，最初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是北韩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一个公开场合透露，北韩已经在研制核武器，而且已经研制好了。那么当然这个消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讲呢，是非常震惊的。因为像北韩这样一个高度集权、高度专制这样一个国家，它如果有拥有核武器的话，那可以想见对整个国际社会这种潜在的威胁有多大。
关键它是违反了当初的跟美国签署的一个框架协议 和这个联合国签署的这个核不扩散条约。
94年的时候呢，就是克林顿作为总统的时候是跟北韩签署了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北韩呢是放弃研制核武器，那么美国呢是每年就是说定量的给北韩提供粮食和经济援助，
还建两个这个核发电厂。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美国知道看到这个北韩透露出来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停止了给他的这个粮食和经济援助。那么紧接下来呢，北韩就更加变本加厉的表示他要退出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并且是已经开始准备要启动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核设施，就是开始进行核试验，
并且呢拆掉了这个装置在那个核试验，就是核
这个监测器
和赶走了联合国的这个武器监测人员。
对，所以使得整个局势呢就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整个国际社会都这个开始这个严重关注这个就是这个现象，因为很怕这个情况要是恶化的话呢，确实会可以说是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北韩反而是一直在是一个高姿态，就是完全不做任何的这个让步。那么像美国我们知道呢，目前是面临着一个就是说面对可能会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袭击的这么一个这个状况下，那么很多国家也表示担心他是不是会能够顾得上北韩这样一个局势。那我们看到呢，的确是在这个事情上呢，美国是做了一些让步，比如说他表示可以跟北韩坐下来谈判，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呢，再去就是说也许说北韩能够答应，比如说他不退出这个核不扩散条约，那么美国会继续向他提供经济援助和粮食援助。但反而是北韩在这个时候呢又进一步的要求，是希望跟仅仅是跟美国谈，而且呢是表示要跟美国签署像您刚才一开始介绍的签署这个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知道美国是从来没有跟世界上任何国家签署过这样的条约，那美国当然也不可能答应，就表示呢想把这个事件就是交由联合国来处理。那北韩就表示如果这个情况交由联合国的话呢，他认为这是对北韩的一种威胁，反而他是指这是对北韩的一个这个核讹诈。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交给联合国这个讨论之后呢，可能就面临着这种制裁，那么因为他是退出了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等于违反了联合国的这个协议，
对，
那就面临着这个世界范围的制裁，所以他认为这是对北韩的宣战。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几方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比如美国、韩国和日本，他是应该是同一战线的哈，就是
相当敏感，
心肝敏感。那么另外一方呢，就是中国和俄国，那么现在是扮演一种调停的这个角色。
对，
那么
这个事件呢，现在就是僵持不下。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我相信有几个国家，像您讲到的这些国家，那么在这当中呢，是中国应该可以说是最为敏感，也是应该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呢，就是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北韩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核讹诈和核威胁呢，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也绝对不是第一次事件。像早在94年的时候，也有过一次，就是国际社会这个大家进行调停的这么一次事件。但实际上呢，可以讲十几年、20年来当中呢，就是整个北韩呢一直对国际社会就是说表现了这样的一个姿态，就是如果你国际社会不给我援助， 不给我粮食，或者是不答应我的某些条件，那么我就制造原子弹，我就制造核武器。而且呢，国际社会知道，像北韩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核武器的话呢，那么等于说它没有任何制约。那么在整个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是北韩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政治结盟者，也是最主要在国际上的一个政治靠山。
这个可能我们中国的朋友都大概都比较清楚。从历史的角度看呢，我们知道有个50年代的抗美援朝哈，当时是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鸭绿江。那么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当中呢，中国也始终是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最大的外援国，就是
对北朝鲜的70%的援助
是来自于食物和燃料是来自于中国，现在也是。
对，食物和燃料的这个支援呢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呢，中国是北韩在国际上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盟友，这样的一种角色，就是等于说北韩在国际上一些做法呢是得到了中国大力的支持，他才敢于这样做。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北韩国内应该讲呢，国际社会这个几十年以来为北韩做出了很多很多援助，像我们可以查到的一些数据，从94年以来呢，就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还有包括联合国呢，对北韩提供的这个经济和粮食援助是超过了5亿2000万。那么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北韩整个社会呢，它是不是真的把国际社会的援助用于了那些就是需要援助的老百姓身上呢？我相信基本上可以讲呢，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共识，他没有。
那么这里边我想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朝鲜半岛的这种自然这个条件来看哈，就是南北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南韩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那么北韩呢实际它的自然条件恐怕比南韩还好一点。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局面？去过，我有一些朋友去过这个北朝鲜，去平壤，就是跟中国的60年代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差不多的一种状况。
北韩的人口呢是相当于南韩的一半，但是它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呢是不到南韩的1/10。就从这一点上呢是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整个北韩呢是非常非常落后，非常封闭。但是有数据说呢，就是1997年北韩的这个饥荒就至少造成了北韩15%的人饿死了。当然也有的报道呢是非常大胆的，就是说估计呢可能是将近40%。当然因为北韩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它这样的封闭，它而且就是没有任何新闻自由，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根本就无从去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像您讲到像中国的这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样，当时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也是要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个整个社会开放了之后，人们才有机会回过头去研究这段历史。当然北韩也可能是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至少我们看到就是今天北韩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就是说在一个高度封闭、高度集权和专制下这么一个社会。最主要呢是它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像比如说政府它介入的这种贩毒、走私，还有这个贩卖军火，甚至包括政府介入这个印制、这个流通的假的美钞，这种行为呢，一般的这个理智的、一般的正常的国家是不可能做的。
这也是被称为一种这个国际上的一种流氓行为，所以可能，美国也把朝鲜立为这种流氓国家之一，这可能也是这其中的原因。
对，邪恶轴心国之一。
那么回到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跟中国这个比较特殊的关系，那么中国在这里边呢，扮演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但是同时我注意到在网上有一些中国的专家学者提出这个特别赞同北韩的一些做法，认为这是只有北朝鲜能敢跟美国对着干。那么您认为这种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呢，有中国的专家学者之所以会持这样的一种立场和观点呢，我相信呢也是由于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对吗？就是有人认为北韩可以敢于跟美国抗衡，好像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很合中国人的胃口。但是我是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核危机当中呢，其实中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尴尬和非常的这个微妙的一个位置上。就有一天如果说北韩真的研制出了核武器，那么我们可能有很多人会想啊，那样的话呢，可能日本、南韩甚至说美国是在处在它的这个危险范围之内。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中国是处在一个更高可能的一个危险当中。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就像我们人和人之间交往一样，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叫远交近攻，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一直长期为敌的，有时候某一个契机可能使得这个双方 化敌为友了。但是如果你长期为友的时候，在某一个关键时刻你没有能够为他做什么，或者他觉得你没有能够做到他以为你应该为他做到的事情，那么顷刻之间就可能是化友为敌。像特别是像两个这种集权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特别容易这样。像我们知道在这个早年跟苏联的关系当中，跟苏联交恶其实当时无非就是因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之间两个人个人的这种好恶所造成的。那么今天的北韩政府和中国政府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潜在的威胁，那么就是说北韩一旦有了核武器，如果中国在那个时候他不能够就说在某些事情上跟北韩一致的话，在一个同盟上的话，那么北韩的核武器可能首先就会对准北京。
对，
我相信
您说的是，就是我能想起，就是说在历史上，实际在50年代的后期，在这个北朝鲜实际也有一度是跟中国反目的。当时
对，因为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关键是首先它没有一个过程，它也没有一种制约。就是基本上呢，这个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完全是取决于最高权力当局的一个个人的一种意志。那么再有一个呢，我相信就是如果在这个事件上美国是非常强硬的话，那么可能会是一个契机，能够促使北韩整个社会发生一种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呢，也许中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因为呢，假如说真的北韩这借助这次的机会，整个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朝着一个更为开放，就说稍微有点民主化的这个角度发展的话，那个时候也可能会就是说引起整个北韩社会内部的一种大的震动，可能有大批的难民会涌向这个中朝边境。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应该说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所以我讲呢，在这次的这个核危机当中呢，中国政府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讲处在一个非常尴尬非常微妙的一个位置上。
那您觉得这次这种战争的几率大概多大？我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国务院也说了，说我们有能力开辟两个战场。那么另外呢，也是日本的国会最近也是在开会讨论，说如果发现北朝鲜已经向这种核弹头里面注入燃料的话，他们就开始攻打朝鲜的这种后边的基地。所以您认为这个它会是这种走向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其实呢，这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北韩的这个整个事态发展的态度呢，是应该能够看出一点这个线索来的啊。像他一直在积极的准备对伊拉克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一点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应该能够确认，他的确是有心要去这个开这一战了。但是对于北韩呢，他一直是在一个比较这个愿意和谈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还有一点呢，我相信呢，因为北韩后边有中国和俄国，所以美国在打算跟北韩开战的这个问题上呢，他会更为慎重，他肯定不愿意轻易把中国和俄国卷入这样的一个世界纷争当中去。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和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所以说我想北韩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在这个事件上就是一再的加码，表示要跟美国签署所谓的两国互不侵犯条约啊，表示这个事件不能交由联合国处理啊，甚至呢他就是像还表示说你必须要先这个继续提供援助我才坐下来跟你谈啊，等等等等的。
那您认为这次核危机的这个局势将如何演变？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呢，就是国际社会不应该再接受北韩的这种核讹诈，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只能会越演越烈。就这一次你能够跟他妥协的话呢，他觉得他自己就是有了这样的筹码，下一次他还会继续这样做。那至少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呢，应该有一些问题上坚持原则。比如说整个国际社会在对北韩进行经济援助、粮食援助等人道援助的时候呢，应该附加更加严格的一些人权标准、一些条件在上面。那么也许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契机，可以促成整个北韩社会结构的转变，促成制度的转变，让它更加开放，能够进入整个这个国际系统，也许这才是一个最终解决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好，观众朋友，我们也看到了，由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呢，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具体如何演变，我们将拭目以待。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